养个孩子需要很上心，
常常对孩子发怒，让我很灰心。
想多生一个孩子，让我很担心。
虽然孩子不听话，让我操尽了心，但看着孩子的成长，我很开心。
育儿路上酸甜苦辣，妈妈心陪你
共同走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妈妈心，我是刘云。
我是西西。
我常常开玩笑都会说，在健康的家庭关系当中必须有一个中心来贯彻。
是什么呢？
其中我说的中心呢，就是积极合作关系为中心。在家庭有家庭的人一定都知道，家庭的和睦其实比什么都要重要，对吗？
是。
家
和万事兴哈，
你说对了，真的，合一的家庭一定是团结的，对吗？所以这就意味着在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产生的一种合作关系，必须是双方都非常同意并且是乐意的哈。
这很重要。
没错，有孩子的家庭当中家长和孩子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相信每个家庭一定都会遇到，怎么说孩子都不听，或者是越想让孩子跟我们合作，越是把孩子推得越远，对吗？
听到这里应该很多人都想举手哈。
是是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很重要的中心超级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如何鼓励孩子和我们合作，好吗？
这太重要了。
对，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有这种合作的关系，对不对？
或者是不合作的关系。
没错，就会让人很郁闷很懊恼。
是。
我们在聊如何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之前呢，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哈？为什么我们说东他走西，或者是原地踏步那样子，把我们急得半死然后都不动这样。西西，你觉得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合作啊？我们都知道西西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哈，你有没有遇到就是类似的事情，类似的困扰，你觉得根源到底在哪儿？
这种类似事情每天都发生，每天都会遇到。我相信不只是我，不管是你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有可能孩子越多问题越大，也有可能你一个孩子你还是同样很头大。
对
对，那根源到底在哪里？有两个。第一个，总是让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对对，
我打个比方，刘云赶快去练琴，要上床睡觉了，赶快去洗手洗手，你看着一地的乐高，赶快给我全部清干净，赶快来写作业。我们总在催快快快，总在去催他们做各种事情不想
做的
事情。对，
是。
还有一种，总是不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想做什么？想在沙发上跳，可是妈妈就会喊了，不要给我在沙发上跳。他们想要东西就随便丢，不要乱扔垃圾。你拿卫生纸不要用衣服擦嘴巴，可是他们觉得用衣服擦嘴巴最方便。
对，我天天对儿子说这个话。
真的是。
对，我刚刚听刚刚西西分享的这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父母和孩子所谓的利益产生的一种冲突。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和我们在需求上存在着一些矛盾点，就是总是让他们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总是不让他们做想做的事情，对不对？
是。所以呢，只有当我们理解孩子们为什么不愿意合作，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事半功倍。
是。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啊，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怎么做这个孩子都不愿意合作，
就是
越做事情越糟。这个时候大家就也许应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那刘云跟我呢，我们在这边抛砖引玉，
对，
一起大家来好好的思想一下，孩子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希望孩子来配合我们呢，我们常常用很多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会想要用一些例子来讲说我们平常所用的哪些消极的方法，让听众朋友们呢一起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孩子们平常所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我们用例子的方式，这样子刘云你来演孩子，我来演父母，好不好？
好的。
好，第一个例子，你的脏手印儿又弄在门上了，怎么老这样？到底怎么回事？你就不能做得好点？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要用门把手，要用门把手，你怎么从来就不听？刘云你什么感受？
我感受是说你好凶哦。我想赶快 钻到那个墙角去了。
你可能心里就在想说谁都不会犯错哈，
对，
你又不是故意这样子。
是是是，但是刚刚你说真的把我吓到了，我真的是会有点害怕。嗯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在用这种责备这种兴师问罪的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没有帮助的。
嗯，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你不是想让我就是不要把脏手印弄在门上吗？你好好说不就好了吗？
嗯，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骂我？骂我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我干什么这样子。
嗯，
而且会越来越混乱。嗯，
然后这样子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真的。
嗯，
对。
OK， 那下一个例子。你把屋子弄得这么脏，你这个懒虫啊，怎么跟猪一样啊？这是猪窝吗？
我在想，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你怎么能够说我是只猪？我也是会很生气，我感觉我很容易生气，对不对？
因为父母这样子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小朋友很容易跟我们吵起来。
嗯，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说的话刺激到他们了。
对，
我们说的话没有去理解到他们，我们没有去找出他们那个原因，
而在不断的在
戳，
对
不对？戳他们的痛点。
对对
对，所以当父母用这种谩骂的方式啊，你这个懒虫，你这个猪，你这个猪窝狗窝这些，在骂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讲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什么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讲没有帮助，
是一种伤害。
他不会想要跟你合作。
真的，有的人的反应可能是越来越否定自己，越来越怀疑自己，就可能他就可能真的会觉得说，你说的对，我就是笨，我就是糟糕，然后越来越自卑，然后越来越感觉非常不好，对不对？
是，父母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子的谩骂的方式会让小朋友有这样子负面的心理。
嗯，
嗯，下一个，我数到三，你还不穿好衣服的话，我就丢下你走了。
我觉得说，如果我还是小孩的话，小小孩的话，我真的会感到害怕。
嗯，
因为对于小小孩来讲的话，父母就是一切，你走了，我一个人，那怎么办？
会很怕，
会很怕。嗯，但是如果我是青春期的话，因为我翅膀长硬了嘛，我会想说，哦，我才不吃这一套呢，谁怕谁呀？走不
走
呗，走
就走
啊，对，我自己干我自己的事儿去。
是，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听到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很多父母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嗯，
我数到三，有时候他们总说哪一个数字是 magic number， 就是三。
嗯，
因为父母常常讲一。
嗯，
二三，这样子威胁。
是是是。他还前两秒的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子其实发生在我自己家的一件事情。其实回想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但是我相信这个平台就是能够什么都可以分享，无论不仅仅是开心的、快乐的、成功的，而有一些也许有些失败的，这就是人之常情嘛，对吗？
是，大家都可以从失败当中学教训嘛。
对对对对，
我们来听听刘云的分享。
好的好的，就是还记得我们家老大哈，当当他那个时候三岁的时候，
嗯，
每一次出门他都非常的磨蹭哈，磨磨唧唧的坐这坐那，就是不愿意出去，不愿意穿鞋子。
很多小孩都这样。
对。是。那一天呢，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的赶哈，
嗯，
但是他还是不急不忙的在旁边玩他自己的东西。于是呢，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再不赶快穿好你的鞋子，我跟爸爸还有带着果果就走了，我们就自己走了。
嗯，
你就一个人在家里了。嗯，这样子。
是，
但是你知道他还怎么样，他还是无动于衷哦。
哈。
嗯，然后在我们家有个规矩，就是一定要说到做到。
嗯，
无论是我说 OK， 我今天给你这个东西，我再忙我都会给你，我说不能做这个东西。
嗯，
你就不能做，这样子。
嗯，
这个是我在我跟我老公的育儿上面达成了一种共识。
嗯，这样很好。嗯，
对，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达成共识，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制止这个孩子这个坏习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嗯，于是我们就真的关上门然后就走了。当时当然不是真正的就离开他，就是很长时间才回来，
就把他丢家里自己去 party。
没有对，没有这么的残忍。
嗯嗯嗯，
我们真的是启动了车并且开上了车，但是只是在家门口绕了几圈就回来了。
是，
对，可能前前后后就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吧。
嗯，
然后后来我们一开门，然后发现儿子不在一楼哈，原来在楼上。
啊，
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因为是对着马路着这样子。
啊，
他想看我们就是有没有走，或是走到哪了这样子，
或者是回来没有。
对，他在楼上就是趴着大窗户那边在哭，而且哭得很伤心。
嗯，
然后这件事之后呢，真的 当当每一次出门都非常自觉了，我让他说宝贝要走了，他就噔噔噔噔噔跑过来穿鞋子了，你知道吗？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我们一提到留他在家里这件事情后，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提到，他会说妈妈，你还记得你上次把我丢在家里你们自己走了的那件事情吗？然后说着说着，然后他的泪水就在他的眼睛里面打转，你知道吗？就是听起来你会很心酸，就会觉得说哦，真的可能对他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我在想这件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愿意提这件事情然后他每次提起来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内疚，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再给我一次这样子机会，我可能真的不会这样子做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加妥当更加正确的方式来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情也许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立竿见影，但是至少保护到了孩子的内心和那份安全感，我觉得对不对？
谢谢刘云非常真诚的分享我们其实每个妈妈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可能内心会想要做一个完美妈妈，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是
没有哪个妈妈是完美的我们都是在这个育儿的路上摸爬滚打，
对，
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对对错错当中不断的成长跟前进，来找到跟孩就是属于孩子和家长之间那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真的。
所以其实在刚刚刘云分享例子当中，用威胁的方式可以达到目的从此以后当当真的就是出门就很乖很快很迅速，大部分情况下都这样子的但是呢用这种威胁的方式也不是就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能够真正的让孩子跟我们合作去长期合作因为虽然你满足了这样一个点，就是哦出门快迅速这个需求被满足到了，但是在心里面多少是留下一些阴影，甚至我们说一点小小的伤害。
对，
所以如果你威胁了不去做在那边就失信了你照着威胁去做又伤害到他们的心，
真的对，所以威胁真的不是很好的方法但是真的就像刚刚西西所说的我们真的天天都会做耶，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挡，感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
是
威胁
是
对，你再不吃你就别吃饭了之类的，对不 对,
对，
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在下意识的要提醒自己真的是要注意，对吗？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好，
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刘云什么感受？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突然听到这么一句话我会很不情愿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这好像是一个要求，一个命令
、
对，一个命令，说对了就感觉没有给我留任何的余地对，我会觉得很郁闷长此以往我会觉得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不满也是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虽然是你的小孩但是你凭什么这样子对我就是呼来唤去
对
然后颐指气使这样子
是
对
是是
那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做事情而不是每天被喊来喊去甚至被逼着去做事情
对 对,
对孩子们而言也是这样子的
是
那么再看下一个下一个例子你觉得从我手里把书抢过去做的对吗？你不知道好的行为好的习惯有多重要吗？你必须要明白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礼貌我们就要对别人也有礼貌，你是不是也不愿意别人抢你的书？那你就不要抢别人的书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听完之后我想离开这
不想再听了
你说就是跟我唠叨这么一大段话干什么？就不是你直接跟我说不要抢书就好了吗？
很多时候父母觉得说我要讲很多你才听得进去可是讲越多孩子反倒越会充耳不闻，对不对？
对对
来下一个例子
好，
穿上毛衣要不会感冒的，或者是另外一个说不要往那儿爬，你想摔下来吗？
我在想说我相信如果我相信这些话的话我会感到就是无所适从就是害怕就做任何事情我就害怕那种感觉就变得非常胆小怕事如果说多了的话
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
对邪恶啊或者是危险啊或者出去感觉我会被别人
动不动就被坏人带走那种
对对 对, 对或者是摸了这个东西感觉我就会有生命危险还有吃了会生病拉肚子之类的
对而且有些时候当父母总是用这种警告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们会无法判断那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被我们警告好像每件事情都很严重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你看见我的白头发了吗？ 都是因为你让我操碎了心。
我会感到好内疚，我觉得说妈妈的白头发真的都是我的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不乖而造成的，然后对啊，就会非常的内疚了，真的是很内疚，因为我相信孩子都真的很爱父母，他不希望看到父母就是任何的不好这样子，如果他老是这样子，我会觉得真的是很不舒服，很难受。对，
所以当
会自责。
对，所以当父母用这种控诉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说打苦情牌哈，这样子其实没错，可能孩子会觉得，可是你知道吗，当孩子觉得你的白头发都是他造成的，都是他给气出来，他给呕出来的，不代表说他下一次在遇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跟你合作。
对
对，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的果效在那边。
没错，而且有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哈，就是其实也许不是孩子造成的，但是他会
对
啊，他就会觉得说哎，都是我造成的，
他有个定罪感在那边，自我定罪。
没错没错，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件事情，
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消极的一个方式。
好
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哥哥那样啊，他每次都可以自觉的把作业写完了再去玩。
我感觉我自己好糟糕哦，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哥哥做得好。
是，你知道当这样子去比较的时候，可能不只是跟哥哥比较，跟哥哥比较会让弟弟或妹妹就觉得说啊，我什么都不如哥哥。可能进而会觉得说爸妈你偏心。
对，
也有可能会觉得自卑。
嗯，
然后这样子其实手足的关系是会很受影响的。
对，很紧张。
很紧张。那其实也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用比较的方式。可能不只是跟自己的手足比较，可能是跟隔壁家的孩子比较，可能是跟他同学比较，可能甚至是路人等等的。我们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是可能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用比较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吗，可能华人还真的蛮爱用这种比较的方式。但是这也真的是我们需要特别怎么讲，很刻意的去提醒自己应该避免的一种很消极的方式。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我们需要下意识的去避免这样子的事情产生后，就像我们不要把孩子跟别人比，要孩子跟自己比，就是跟自己以前有所的进步啊。
对，
就是
有成长，
横向比，而就是应该说纵向比，而不是
横向
比，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不跟别人比，但是跟自己比。
是是是，
对不对？
来下一个例子哦。你知道明天就要考试了，还把书落在家里，哼，你对你的考试还真上心哈，都上到天上去了。
我想
什么感觉？
我说我会感到很生气，感觉就怎么这样子，非常的挖苦我的那种感觉哈。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说话？不能直接的指出问题吗？妖声怪气的那种感觉。
对，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怎么样，但可能在我的家里，我现在比较避免。但是我回想起来，在我小时候，好像有时候也会听到这样子的
讲法，父母这样对你说，
对
吗？对，
有时候。真的那个心里是很不好受的，
会会会。对，
好，我们看来最后一个消极的方式。你就是那么自私，我跟你讲，这样下去没有人会愿意跟你玩，你也一定不会有朋友。
我感到非常的沮丧，我就感觉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哈。我在想我真的有这么自私吗？然后难道真的我就是没有朋友吗？真的没有朋友来愿意跟我玩吗？我就会真的是非常的自卑。我觉得
有时候父母想用这种预言的方式，就是好像是来提醒，但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你是在帮我说我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在帮我预言。那如果真的实现了，那我就会很难过嘛。
是，
那如果是无法实现的话，那觉得爸妈你讲以后就再也没有用了。
对，而且其实孩子所谓的自私，他其实是不自知。我觉得，有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分享，他需要父母去教。如果你就是奢望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就懂得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他不分享，你就说他自私的话，我觉得对他是不公平的。这时候，我觉得为人父母真的需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对于他的人格开始攻击。
对，
对吧？
先接纳很重要，对不对？
真的，对。
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每个家庭，每 每一位父母哈跟孩子在合作的时候想要用的方式常常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听到我们刚刚讲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例子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就在讲我，哦天哪，这不就是我常常在做的方式吗？我常常在用的方式吗？这样。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要鼓励大家发现问题是我们可以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让我们 好不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就说这一个礼拜里面父母们妈妈们就你自己来留意一下，你在跟小孩互动的时候，你想要他跟你合作的时候，或者你在找出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中了这些招，是不是不小心就用了这些方式。所以当你发现这个的时候，你之后我们就可以更<笑> 更明白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是是是，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个小的挑战。小功课，好不好？我刚刚听完西西举了这些就非常生动的一些例子之后呢，其实映入我脑海里的就有一句话，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片六月寒。真的是这样子，话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刚刚分享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消极的感受，很难想象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们如果每天都在面对我们这些消极的话语，他们的心情到底是如何。
真的，其实很多次你说完例子之后，我心里真的就立刻涌上了一阵阵的心酸还有凉意。我就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孩肯定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这些小例子的确让我们真的有机会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感受他们所感受的东西，经历他们所经历的。虽然
很多时候同样的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孩子，听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感受，但是真的我们必须要确定的是，我们说出来的话真的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对，而且对于人格有那个形塑力，形塑力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让我们想想，如果家长天天用这些谩骂的方式，命令的方式威胁或者讽刺挖苦等等的，用这些消极的方式来逼孩子跟我们合作，想想看，如果时间久了，这些负面的感受会内化，变成人格和性格当中的一部分，也许孩子他从小从此就会慢慢的改变，然后变得自卑，变得胆小，变得怕事，或者是变得两面派，或者是常常暴怒等等等等。说得太有道理了，真的，我们说的话说出来的话真的有时候是像孩子心灵的那个空气一样，对吗？可以滋润到孩子的心灵，也能够污染到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说就说造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是，我们要净化这
事半功倍。
是，
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用很多消极的方式试图让孩子来跟我们合作呢，
是，
对不对？有时候，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效果，反而把孩子越推越远，
真的是这样，
越来、越来越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不愿意跟我们分享，对吗？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像刚刚西西所说的，真的是变得更好的开始。对，所以都说有一句话哈，我一直都记得，说一句实话真的非常的容易哈，但是说一句美话，说一句好话就非常的难。
是，
对。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话题，聊聊如何将实话变好变美，好吗？
太棒了。
对，我们会分享一些积极的鼓励孩子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小技巧，还有在实际操作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所以希望能够真的对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哈。
好，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妈妈心育儿系列节目。我是刘云，
我是西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有一份爱从天而 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